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港澳办在今天再次举行记者会，指责外部势力插手香港，并且警告该来的惩罚终将到来。稍后记者叶斌将从北京为您做最新报道。另外，在人民币破7之后，特朗普政府正式的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中贸易战急剧升级，这对两国经济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人民币汇率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而中国民众又该如何应对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在人民币贬值以回应美国新关税之际，特朗普政府正式的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星期一早些时候，人民币对美元汇率10年多来首次跌破了关键的7元关口。中国还表示将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中国央行在星期一称，人民币贬值是因为受到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而美国财政部的声明指出，中国的行动违反了其作为20国集团成员国之一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承诺。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推特上重申，中国打算继续从美国这里收取数千亿美元，这些钱来自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汇率操纵。美国上一次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在1994年。美国星期一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而星期二，中共人民日报指责美国蓄意破坏国际秩序。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星期二发表署名中声的评论，标题是大国岂能不负责任。分析家认为，中声的意思就是中共党中央的声音。在中声的评论里说，美国优先蛊惑下的美国一些人正在不断透支美国的国际信用，肆意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影响世界经济合作大局。星期一，中国宣布暂停购买美国农产品，作为对美国将再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的反制措施。中国表示，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弹道导弹，中国方面将加以反制。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在8月6号对记者表示，如果华盛顿真的如美国国防部新任部长埃斯珀说的那样，迟早要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美方有可能在数月之内完成部署，那么中国将不会坐视不管。傅聪敦促中国的亚太邻国，特别是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谨慎行事，拒绝美国提出的要部署导弹的要求。不过傅聪没有明确说明中国将会采取何种反制措施，他只是表示各种选项都有可能。在北京市广安门附近的牛街一带是回民的聚居地，这也是体现北京老城区多元包容性特色的回族穆斯林文化走廊。美国之音记者最近走访了3年前他们走访过的牛街，在街面上他们发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沿街店铺的阿拉伯文招牌已经悄然消失，而招牌上含有阿拉伯文或伊斯兰教符号的部分也遭到遮挡。有商家表示，当地政府不允许店铺招牌展示任何阿拉伯文。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北京牛街及其周边售卖清真食品和回族生活用品、工艺品的店铺依然云集。牛街的特色小吃吸引了大批游人，北京本地穆斯林也习惯到牛街购买清真商品，不过现在已经很难在街面上见到阿拉伯文字的痕迹了。牛街路口的一家清真餐厅招牌部分用绿色胶带遮挡，一家销售新疆和田玉的商铺招牌上不知何故 新疆二字被移除，新疆两个字的痕迹还在。旁边一条街道沿街不少店铺的招牌被换成统一规格，销售民族用品的商店既有回族名家的书画作品，也有各种介绍回族民族文化历史和宗教信仰的书籍，民族服饰和生活器具琳琅满目，店内播放着伊斯兰教讲经的录音。店主表示，门口招牌不允许出现阿拉伯文，但店内仍然可以展示。
可以写中文，阿拉伯文不让写
了。为什么不让写了呢？
那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像卖这个牌匾的这种带文字的是可以吗？
可以，
这个可以。就是
在屋里边放，在屋里放，外边别放。
古兰经这也有吗？
古兰经有中文的。
这清真寺现在还开放吗？
开，这个寺它现在装修的大概不让参观。它修缮，因为这寺时间也长了。
那你们现在做礼拜在哪儿？
礼拜里边可以。
可以，你们还可以进去做礼拜。
应该能接待吗？
一名销售牛羊肉的店主表示，政府宗教部门工作人员要求店铺不得展示含有阿拉伯文字的招牌。
现在都不让来牛肉，这就是政策。
什么时候不让来？
就最近，不是不让在大街面上肉在那儿，我里边可以有，就街面上不行。然后以后咱们这个清真包装食品，只能有清真俩字儿，不能有那个卡拉里那个经文。国家
有这政策，
国家有这政策。
那是为什么呢？没说。
这个咱们国家的事儿，正人家国家的事儿，就是不让有。那什么，这叫什么？去沙化、阿化什么什么？
就是有专门的人来通知你们吗？
对对，就是宗教部门的，专门街道上专门不让有。
一家北京传统清真小吃店的招牌上打了一块圆形的补丁，遮盖着原有的阿拉伯文字。店家面对记者的询问保持沉默，旁边一位卖切糕的摊主只做出简短回应。
我看外面写的老字号，那个老字号的那个牌子新担任的，是吧？中间已经原来那是什么字的概念？
就经在不让有。
北京市新闻办官员没有对美国之音传真函提出的相关问题作出回应。观察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国当局鼓励推行宗教中国化运动，去沙特化、去阿拉伯化、去泛清真化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目标。美国之音记者2016年8月曾走访牛街，三年过去，牛街有了一些变化。当地清真超市经过重新装修，入口处迎宾墙壁上曾经有过的大字“穆斯林的家”已经换上习近平语录，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历史悠久的牛街清真寺据说正在整修，礼拜活动照常举行，但不对外开放，谢绝参观。不过从围墙外发现，跟三年前对比，清真寺院内如今平添了五星红旗和旗杆。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继续呢，我们聚焦香港。在香港民间发起8月5号的全港罢工、罢市、罢课三罢以及不合作运动，造成了陆空交通受阻之时，那么有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全港7个区同时集会，重申要求港府回应包括撤回修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5大诉求。随后在全港有多个地方出现了堵路、包围警署等警民冲突，在旺角更是首次警方出动了装甲车，同时警方还拘捕了大批的示威者。 在星期二下午，警方召开记者会，他们表示在星期一的行动里拘捕了148人，其中包括95名男性、53名女性，年龄在13岁到63岁之间。他们涉嫌非法集结、袭警、藏有攻击性武器、刑事毁坏等。香港的医管局表示，到星期二的早上有49人受伤求医，其中2人情况严重，14人情况稳定，而其余大部分已经出院。另外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政务司、财政司司长也会见媒体，批评近期示威中连串的极端暴力将香港推向危险境况，以强硬的态度谴责暴力，认为示威者这种玉石俱焚的做法只会将香港推上不归路。另外呢，有香港媒体发现有一些防暴警察的制服没有编号，也不见委任证。警务处在星期二对传闻有解放军混入香港防暴警察作出澄清，称有关说法全属谣言。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星期二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星期一的暴力规模是香港回归以来史无前例的。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美国时间8月5号发表声明，支持充满勇气的香港示威群众。加州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说，美国国会里的民主和共和党人都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希望他们能拥有一个充满希望、自由和民主的未来。他说，兰托斯人权委员会2位共同主席麦戈文议员和史密斯议员曾经向特朗普行政当局发出呼吁，要求停止向香港警方输出销售防暴装置和设备。我们在这里重申这种呼吁和要求。佩洛西说，我们回到华盛顿之后，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将开始工作，推动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为保持香港的民主自由和法治努力奋斗。因为香港逃犯条例的修订所引发的抗议活动在持续的发酵，而中共港澳办在今天再次的召开记者会，除了力称特首林郑月娥和香港警方，还指责美国有人企图搞乱香港、牵制中国，并且坚称有外部势力插手香港的社会运动。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在星期二再次举行了记者会，那么强调要止暴制乱，要来恢复秩序。北京方面对于香港危机不断的升级有哪些最新表态和看点呢？
时隔一周，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再次就香港局势举行记者会。上周的记者会结束后，两位发言人在记者们的追问下转身离去，而今天的记者会呢，安排在一个小房间举行，没获得邀请的记者们只能在大会议室里通过屏幕观看发布会的实况。对北京相对友好的台湾中天电视的记者也没能入场。从大屏幕上看到，两位发言人把香港近期发生的抗议示威与暴力犯罪相提并论。发言人杨光称，香港发生的示威游行活动完全超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范畴，已经演化为极端暴力行为。杨光还表示，持续两个月的游行示威对香港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现在呢，最紧迫的任务是恢复秩序、止暴制乱。杨光再次对林郑月娥和香港警察表示支持，说逼迫林郑月娥辞职不会得逞。发言人将香港一系列事件的缘由归咎于外部势力，再次批评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会见香港的这个媒体出版商黎智英。对于港人提出的5项诉求呢，发言人均没有提及。发言人徐露颖把昨天港人发起的罢工、罢市、罢课行动也说成是暴力行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反对派搞的这场所谓的不合作运动，所谓的三罢，根本不是什么正常的诉求表达，而是极端的暴力犯罪行为，是严重的破坏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是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侵犯国家尊严的犯罪行为。 他们的目的是想搞乱香港，他们的目的是想祸害香港，他们的目的是想毁掉香港。
今天的记者会上，发言人虽然发出了一些严厉的警告，但是有记者两次问到北京是否会让军队介入香港，发言人都没有明确回应，也没有提及元朗白衣人的暴力袭击事件。宇文，
这边我们知道，刚刚报道里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在广泛的关注香港局势，一些西方的政要也表示了关切。那么在北京方面，当局到底有没有开始检讨他们对香港局势是否可能做出了误判，还有他们自身的责任，还是说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全部归咎于所谓的外国势力和幕后黑手呢？那么在中国的民间舆论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中国官方报道，今天上午在毗邻香港的深圳，广东省公安厅部署了这个1.2万名警察进行名为“深圳亮剑”的维稳练兵。现场直播的演练过程中，出现了警察与戴着头盔、口罩、身穿黑衣的人对峙冲突的场面。尽管官媒报道没有将深圳大批警察维稳演练与香港局势挂钩，不过有网民认为，这次大规模演练的目的意在警告香港。同时，网上评论也一边倒地表示支持。网络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呢是高涨，还出现了一些福建人打算前往香港声援力挺港警的福建社团的留言。这个北京时评人士吴强呢，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中国军队不太可能介入香港，因为香港本来有驻军。不过他估计广东的警察有可能进入香港执行戒严任务。吴强表示，香港问题已经属于官方所担心的系统性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事实上，香港的危机已经不只是香港局部的危机，它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国的一个宪法和基本法以及中英联合声明等等，是一系列是让中国面临着一个宪政危机，而且是面临着跟国际法的冲突的问题。就是影响到西太平洋的一个安全秩序等等等等，很难轻易否认它已经是变成系统性的全盘性的政治风险。而且这个风险到底是谁造成的，其实我相信所有人心中都有数，它并不是所谓的西方外部势力或香港人民自己造成的，这个系统风险往往是系统自身造成的。
另外，在网络上一些香港明星集体表态爱国，而一些参与罢工罢市的单位也成为争议的焦点。台湾一方水果茶昨天闭门歇业，但是一方水果茶台湾总部则声明支持一国两制。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水果茶加了政治味儿就不好了。宇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除了香港的局势，北京现在面临的还有另一个棘手难题，那就是与美国的贸易战。美国财政部在昨天星期一正式地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贸易战升级为货币战。这对美中两国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经济和百姓民生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还有中国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宁博士将为您分析解读，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民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我们在当时美国贸易战的决定当中，这样一个背景下，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re getting young.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在星期一破七，导致了全球股市大跌。美国财政部在当天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中贸易战全面升级为货币战和金融战。中国官媒说，中方对华盛顿开启的嚣张游戏奉陪到底，但是民间也有不少评论认为，北京弃守人民币将会加剧资本外逃，老百姓面临货币贬值、物价上升，民生问题将会更加的窘迫。中国经济是否将迎来滔天巨浪？而美中贸易战是否已经没有休兵的可能？民众又该如何来应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讨论。第一位是中国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刘博士您好，欢迎您。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您好，欢迎您。
一文好，刘博士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中国的刘博士。刘博士，我们看到在过去可以说24小时之内，美中贸易战的发展快到令人有些眼花缭乱了。那么先是星期一我们看到人民币的破七，引发了市场的巨大的一个反应。那么中国政府呢又表示说他们不准备购买美国农产品了。随后我们看到在盘后美国的财政部宣布要把中国设定为这个汇率操纵国。您怎么样看待在一天之内美中贸易战这样的一个急速升级呢？
对，昨天应该说在中国大陆这个消息也是传得非常的快。那么昨天这离岸和在岸都破了七，而且今天又一下子离岸已经达到了7.13块的这个水平，可以说有人形容是一泻千里。那么接下来就是说特朗普总统这个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那么中国也有刚才讲的是农产品不买了，再一个就是说从央行还有这个商务部都有，财政部都有这个回应。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看那个中国大陆的这种舆论，基本上会认为这个一方面呢可能是也是我们的央行有意为之，另外一方更大的可能应该说市场的压力。因为实际上在大陆人看来，我们人民币早就不值那么贵，没有那么贵，应该是贬。但是呢，在过去的我们看一年多，我们保七已经成了一个心理的可以说一个关口，一条防线。那么在过去两年，我们花了很多的钱，甚至上万亿美元的这个外汇来保七，但是这一次突然不保了。而且是可以说一泻千里，昨天一下跌了那200多点，今天继续再下跌，那么这个确实是对市场的冲击非常大，所以在这个舆论上，很多人都说赶紧的换点美元啊。
嗯哼，是。那么这个谢田博士，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呢，您又是怎么看到在这可以说是一天之内这样的一些快速，而且很多都是属于历史性的重大事件的发生？
我想对，确实是对很多人来说是很突然，很多事情的密集的出笼，是吧？但实际上也并不是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这只是表示这个中美双方呢，在这个贸易谈判的问题上，在汇率的问题上，就一直是针锋相对。一旦一方做出了一些反应以后呢，另一方就是这次好像是美方呢，也非常快速的反应，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认为中美现在这次这个贸易战也好，纠纷也好，现在已经达到了进入这种白热化的那个地步。但是我想，这个刚才这个刘博士也提到这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破七的发生？就首先这个七本身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的关口。它虽然只是一个数字，但是呢，你能不能维持在七啊，或者是那个以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的心理问题。实际上要说白的话，说到最后一句话的话，实际上就中共实际上是保不住了。我认为他是， 刘先生也提到，就是说中共就是为了维护这个七在七这个水平上，花了上10000亿美元的那个外汇。那现在如果他要继续保持的话，尤其是在中国出口大幅度下滑，对美国顺差呢大幅度减少的时候，并且关键是市场的预期呢，就是说这个贸易战还会继续，更多的美国关税会上来，中国美中美之间那个经济上基本上要脱钩了。在没有赚不到这些额外的外汇储备的时候呢，他中共是根本是心有余力不足，实际上他是保也保不住了，因为对他来说保期的成本呢非常非常之大。并且在这一次呢，刚好也这事情也发生在就是美国对额外的那个最后的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施加10%关税的时候，这个如果中共放弃这个保期的努力，他实际上也可以就是说对冲减缓一点这个新增的这个关税的压力，所以对中共来说也他肯定是有他主动的因素，他绝对是个货币操纵国。
那您觉得北京方面有预期到美国政府会宣布把它定为汇率操纵国吗？
当然预期到了，美国已经川普已经好多次在过去半年里好几次已经暗示过说过，就是说美国也一直在观察。那这次呢是明显的操纵，因为以前中共操纵的时候还这个还有一个说我要保持固定汇率，后来放开说是有一个固定只是给这个中间价，但是有允许一定范围的浮动。就是不久前中共自己还说他们有能力维护那个他自己的货币的稳定，他有方法，有万全的方法，他那个六个稳定里边也有包括稳金融货币。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是100%确确实实的是在操控。但是我想呢，有同时一点呢，中共呢就是也是因为他现在没有能力操控了，因为他没有钱了，实际上。
嗯哼，我们来看看美国方面是怎么样来解释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啊。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在他昨天发出的声明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方面采取了实际行动，让他的货币贬值，同时维持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行动违反了他作为20国集团成员国之一要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承诺。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刘开明博士，我们知道美国上一次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25年前了，是在1994年啊。那么实际上今天美国很多的媒体也报道说，按照美国的这个相关法律的规定，要把一个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要达到3个标准，一个就是全球经常账户要有盈余，还有一个就是与美国有双边贸易顺差，另外一个就是对外汇的持续单向干预。那么很多舆论都认为3个条件中国方面其实都符合了，但是中国政府今天自己却表示他们只有或许其中的1到2点，所以坚决认为美国方面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非常荒谬可笑的。您的看法呢？
当然我不好认为官方的意见不对，但是从我们看上一次我们这个美国把这个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1994年，当年我记得是在朱镕基曾经是当着媒体说不会大幅度贬值，但是很快大概2-3周就是在这个94年我记得是好像94年初吧，9月1号突然的把这个人民币汇率并轨，那么以并轨的名义把人民币汇率从当时是6块，我记得是1块美金兑6块1毛5吧，全年是5块多。一下子贬到超过8块5毛多人民币，那么可以说一下子只贬了1/3以上。那么也是在94年以后，中国的这个由于是大幅的贬值，那么中国的出口产品有非常厚的非常大的竞争力，所以我们看从94年到04年，我们中国的汇率一直维持在1块美金对8块3到左右的这个水平，那么这样的话中国出口产品就非常具有竞争力，中国的出口产品不管出口到美国还是其他地方的幅度都在大幅上升，那么这样的这种规模是一直维持到2005年，那么人民币才慢慢升值回到7，到2008年的话回到6，那么之后就一直在6的水平，甚至去年年初是我记得是达到了是前年嘛达到了6块1毛5的这个高点， 那么之后就为了就一直有贬值的压力。
是。
那么从这么回顾这个历史来看呢，确实以前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特别94年那一次，应该说是行政干预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在过去两年呢，我们的央行在这个叫保期这个上面进行干预也是比较明显的，为了保期投入了3万亿的外汇储备。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不敢揣测是否有那个我们的干预的成分，但是没有尽力去保，这个是大家普遍一致的认为，就是央行实际上我们是有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如果保在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都是可以有能力保的，但是没有尽力去保，但是确实有市场有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所以很容易就破期了，而且幅度非常快，昨天刚破期，那么今天就达到了7.13块的水平。那么接下来大家就在考虑下一个关口在哪里。那么如果回顾到94年，那下个关口可能甚至在6.87块的这个水平，那就非常的恐怖了。
我们来看看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天下午他们也发表了声明，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说2018年以来，美国不断升级贸易争端，中国始终坚持不搞竞争性贬值，中国没有也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而美方不顾事实无理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是损人又害己的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谢田博士啊，那么刚刚我们从这个刘开明博士的这个说法也可以看到，很多人说即便这次不是中共刻意的介入市场来干预这个汇率，但是呢他的放手让他随意的这个贬值呢，这也是一种可以说是中国方面所采取的一种刻意而为的措施。那么您怎么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决定是基于法律的要求，但是是否真的符合了这3项法律的要求，华盛顿下一步可能会怎么做，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整改呢？
中共显然会面临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中国经济呢已经处在衰退之中，就是先内战加上失业的问题，现在又加上汇率的问题，我们现在看来有可能跟美国进入汇率战和金融战，所以它的压力非常之大。那回到你刚才提到的，中共是不是真正是不是那个货币操纵国？按照美国的那个3个条件来看，中共实际上都满足了。首先呢，中国呢长期的对美国保持这个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巨额的顺差，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呢，它这个盈余的余额呢，像在这个我们知道现在是3万亿美元，实际上最高的时候曾经几乎达到了4万亿美元，就是过去的20-30年，中国大概一共就是说净赚了盈额的盈余的呢，至少在10万亿美元之上。就是说，这也满足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条件，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实际上不需要那么多的盈余。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的话，它要维持进出口大概3个月的那个进口的话呢，实际上就够了。对中共来说，可能几千亿、上万亿美元的那个外汇储备呢，就足以应付正常的那个国际贸易。但实际上，中共呢，实际上刻意的，就是维持了这么多的钱。那当然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还有一点，我们也知道这个汇率是不是单方面的在强制这个执行这个汇率货币兑换政策，这也确实是这样。我们知道中共要求就是说对中国，在中国实际上实施这种强制性的那个结汇，就是说任何企业就是他在出口赚了美元赚硬通货呢，都必须被强制性的按照他规定的汇率呢卖给中国的中国银行，就是卖给中共这个当局。那这种呢，就是甚至现在连老百姓就是出来旅游也好，出来买房的这些他们都要受到限制，所以这种的控制呢也是非常那个明确和准确的。所以对中共来说，他实际上他没什么觉得可以值得被冤枉的，他就是货真价实的在操纵着货币。那还有一点呢，我认为呢，就是说中共现在处在一种我把它叫做就是说老鼠蜂箱里面的老鼠，就是中国以前农村有那种。用那个拉风箱啊，来给火炉灶的那个吹风嘛，来生火做饭的那个做法。那个老鼠落在那风箱里边，就是你拉风箱一拉一推的时候呢，拉的时候老鼠要受气，推的时候也要受气，因为它 两边，因为他从中共自己来说，他因为多发了、多印了、滥印了那么多人民币钞票，人民币确实根本不值钱。我在另外一个研究中、另外一个文章中写到，我认为人民币美对美金的真正汇率很可能是20:1-30:1。
哇、
就是说，那现在呢？对，那现在实际上就是说，中共确实是在利用这个事情来操纵、来抵消这个美国关税的影响，但同时呢，也确实是那个。虽然有心的立不足了，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确实没有那么多美元来外汇储备，来继续维护他的操纵，所以他实际上有点确实有点两头受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共的财政部和他那个中央银行之间人经常在打架，互相这个互相推诿责任，因为他两方执行的呢是正好是不同政策，一方面要维护这个汇率。另外一方面呢，他要印钞票来这个支持他这个泡沫的经济。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会有什么样的提问。这一位是署名叫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他说在2018年5月份，中共中央就下发文件传达到县处级，誓言与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中共从来就没有想要达成协议、开放市场、结构改革，中共只是采取拖延战术。无论中共使用什么手段，都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人民的脚，最后将退回到毛时代，物价飞涨，物资紧缺，民不聊生。中共宁可害自己的人民，也绝不放弃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其邪恶之处。美国只有像对付委内瑞拉那样对付中共才是最有效的，冻结中共在美国的一切国家和个人的资产。下面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他说谁不知道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中国是任何事情的操纵国，只不过之前大家还没有把这张脸皮撕破。署名玉玺的网友说呢，中共一直在鼓吹中共一调汇率让人民币贬值，川普的制裁就没有用，现在3000亿关税刚刚说要加，人民币马上贬值破7，支持川普继续制裁中共。我想回到节目的现场，刚刚我们这位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确实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管是用什么手段，他说都将是搬起石头砸谁的脚，砸人民的脚。所以这一次呢，有很多人担心，刚刚刘开明博士也说，到底破7之后这个关卡会一路卸到什么样的情况，很多人也说这个北京是不是会继续让人民币来贬值。我想继续请刘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就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货币持续的贬值，对于中国人民来讲当然面临的是很大的压力，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我们每年的出口额是突破了40,00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进出口都超过20,000亿美元。那么我们进，而且如果是外汇贬值，可能对出口是有利的，那么但是我们对进口是不利的。出口的我们更多的是一些低附加值的东西，而进口的很多都是我们民生必需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使用。像去年我们进口了3200亿美元的这个芯片，那么这个支撑起整个中国的电子工业，啊，那么我们去年也进口了1600多亿美元的这个石油，那么支撑起整个中国的这个石化产业和石油供应，另外还有1000多亿美元的铁矿石，支撑了中国整个的钢铁业，还有像天然气，还有1000多亿美元的粮食，那么如果说。这个大幅贬值的话，那么我们就意味着我们所有这些生活和生产的必需用品原材料就从在上游就涨价，必然就导致整个中国的通货膨胀，所以这个是一个双面剑，最后受伤的都是老百姓，就是我们要老百姓要用更高的这种成本、更高的价格来购买粮食、购买石油、购买这种各种生活资料，包括这种这个产品，那么可能我们出口这个得有一点竞争力，但是可能也会被进口所需要付出的这种代价给消失掉，最后会让整个中国经济可以说竞争力下降。
嗯哼，谢田博士，我们在这里啊，想先引述一下中国有一位时政评论人江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民币美元汇率破7，中共开启了最有威力的贸易战对抗模式，也是最伤害自己人民的模式。 天文数字般通货膨胀的社会主义委内瑞拉就是先例。您怎么样看待如果这场从这个贸易战衍生为货币战或金融战的这场战役打下去，那么中国的人民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
从好的一个角度讲，这场贸易战如果继续的话呢，中国人民很可能会看到这个中共政权呢随着贸易战呢会垮台，通然垮台。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说刚才刘博士也提到，这个在这个贸易战中呢，实际上是中共实际上是也挟持了全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福祉呢作为一个筹码。因为你现在他跟美国打的贸易战，他不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不放松对贸易的控制，实际上最终损害的呢都是中国老百姓的利益。中国的进口确实像刘博士提到的那样，进口了大量的那个原材料、能源产品，比方水果，甚至包括水果、猪肉啊这些农产品，很多农产品、大豆这些，那这些东西直接跟老百姓的那个菜篮子呢直接相关。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通过贸易战以来，它实际上这个中国的那个猪肉的价格，就是鸡肉的价格、进口的水果这些价格都在上升，就是说。对美国来说，这实际上不是太大的伤害，因为美国很容易从中国进口那些产品货品呢，可以从其他的渠道、其他的国家来寻求到或来填补这个空白。对中国来说，尤其是比方说很多高科产业，它那个还有一些，比方说还有一些就是说跟那个这些技术类、服务类的产业，还有一些大豆和玉米。这么大量的粮食，实际上其他国家呢可能会提供一些部分的满足中国的需求，实际上也不能满足全部的需求。所以这个对这个来说呢，实际上最后呢就是说，我想老百姓会慢慢看到，就是说中国实际上中国没有什么任何理由去跟美国继续打这个贸易战。所以一要继续僵持的那实际上就是中共这个政权。
是，如果再加上我们看到昨天中国政府还有一个宣布，就是不再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不像他们先前承诺的购买美国农产品。在这一点上，我想请刘开明博士跟我们谈谈，这对中国的民众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确实是影响非常大的，因为可以说我们中国出口到美国东西绝大多数是可替代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美国的数据就是说，我们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产品已经少于墨西哥跟加拿大，所以是下降得很厉害。但是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可以说都是不可替代，像芯片、粮食，还有像其他的这个能源原材料，比如说大豆。那么不像美，因为中国的大豆可以说90%靠进口，不像美国采购，那就像巴西最近要向俄罗斯采购。那么最近我看到网上有一个消息说，那么在大连，同样是大连，从美国过来的大豆的价格要比俄罗斯过来的要便宜很多。那么最近有一大批俄罗斯的大豆进中国，那整个这个量非常少，而且价格非常高。再回到另外一个叫能源也是，那么俄罗斯进口的能源石油要比在中东和在美国进口的要贵很多。所以这就是就是说我们放弃便宜的买贵的，最后买单的是老百姓。所以这里面是我们在很多大陆人很难想得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放下便宜的不买，必须买贵的。而且俄罗斯大豆显然无法替代弥补不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这种损失需要。可以说这个中美贸易中间，那么美国，我们中国从美国需要的东西都是几乎是不可替代的，而美国从中国需要的东西大多数是可替代的，少量不可替代，比如说电子产品，那么未来有可能会转到其他国家生产。
是，
那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像富士康，还有像伟创力，都在向越南、印度来转移他们的生产线，那这样的话对未来整个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可以说是非常不利的。
刘博士，我还想请教一个比较可能轻松一点的话题。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几个月来，在中国很多的社交网站上面都不断有人在呼吁大家赶快去换美元。那么在昨天呢，这个破七之后，然后再加上又被美国定位为这个汇率操纵国之后呢，那么很多人都说这个还好，这个提前换了美元。现在如果让民众再去换美元，还来得及吗？您觉得这个北京方面是不是会继续的让人民币来贬值呢？一分钟时间，先谈谈您的看法。
确实我觉得还来得及的。首先呢，在从去年以来呢，这个大陆的这个汇率的管制就非常的这个换美元就比较难了。
嗯，
但是呢，应该说在很多沿海城市换美元只要是额度之内的还是可以的。那么目前来看，人民币因为我们发行的人民币是非常的多，实际上人民币是远远目前这个汇率应该在很多人的心理预期还会继续贬，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我在去年开始，去年上半年我就跟很多朋友说赶紧换美元，应该说凡是换美元的基本上都赚了。那么接下来我觉得因为中国经济呢，由于经越来越糟糕的话，那么美元在很多方面跟黄金一样，它是很多家庭的一个压舱石，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起到一个应急的作用。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换美元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保障措施。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提问啊。下面这位署名叫龚禅觉的网友说，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无法战胜奴隶社会，中共的所谓穿越时空的证明了美国南北战争的必要性和道义性，中共敢于和文明世界对抗的底气和资本就是13亿可以随时吃草的奴隶，他们敢用包括货币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反正可以对内无限的压榨。如果这次贸易战不能从经济上打垮中共，文明世界就必须做好热战的准备。而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他说，定不定为汇率操纵国，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就是说美中在贸易金融战全面开打，所以才导致股市的暴跌。而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独裁集团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川普代表的自由世界的最后决断来了，这就是中共所说的巅峰决战时刻，从贸易战转到金融战，希望美国打好这一战。而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呢，他说，专制独裁中国放任人民币对美元贬破七关卡，还宣布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这就是中国对美国贸易战进行的报复。而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网友说，随着贸易战的升级，中共想用降低人民币汇率来抵消关税的影响，贸易战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许多出口企业将把产业链转往东南亚和印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失业率会上升，中国经济将会迎来疯狂宇宙的时代。那么我想接下来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我不晓得谢田博士您还在我们的线上是吗？
是的是的。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几位网友的看法，很多人也都认为说这对于中国经济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甚至对于中共的政权会带来极大的一个打击、那么如果说今天在这场贸易战持续的发展下去，国际间未来也看空人民币的话，也有很多人确实有这样的分析说这就是中共政权彻底崩溃的一个时间点的到来，您的看法？
我认为是这样的。其实实际上中共这个经济呢已经非常那个危险的境地，现在加上贸易战，又加上这次这个货币战，或者是马上有可能进入金融战，那真是要可能要摧毁中共的那个经济基础。我们知道中共实际上他在过去70年间就是说一再在这个压榨，在迫害中国老百姓。我们从最早的那个什么反右，到那个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到镇压法轮功，到今天，至少今天在香港的中共那些行径，他就是说，这样一个专制和高压的政权，实际上早就没有了这个合法性的基础。那唯一可以支撑的呢，就是他的经济，他所谓的把经济搞上去了，那实际上也是一个谎言。我们知道，实际上中国经济改革呢，靠的是中国老百姓的人民的那种辛劳和努力，这些努力的结果，实际上赚大部分钱呢，都跑到了流到了这个中共这个最上层的那个口袋里。 他们的中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根本就是，也就是什么几百万人、上千万人，他们根本不会在意这个贸易战，因为他们早有他的资产的，早就赚到手，你很容易的转移到海外了。刚才提到那个刘先生还对这个还挺乐观，说可以换到美元。实际上，在中国现在大陆，我们得到的那个渠道消息是根本就很难换了。虽然有这个五万的额度，但是呢，他会想尽办法不让你办，会提各种问题，让你填各种表格，然后最后让你打消念头换不了。就是说，现在换5000美元都很难。就是说，那你现在就是说他这样做法呢，就是说中共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他原来唯一可以说，我给老百姓带来好的经济生活，这个基础现在看来马上就要破灭。比如中共，比方说他是这个出尔反尔，就是非常言而无信的这样一个政权。那这是为什么这次这个10%的3000亿的关税上去了呢？因为从大阪 G20 会谈以后，中美的高层双方的那个得出的那个结果就是说，中国呢购买大量的美国产品，展示诚意，然后美国呢停止施加。马上把这3000亿美元的关税上上去，但实际上中共又是出尔反尔，就是说没有购买美国的产品。那现在呢，这是为什么这个3000亿的这个关税上去了？而中国现在又来公开操纵这个货币，并且在用这个试图用这个，货币贬值来抵消这个关税的影响。我想这个做法呢是进一步的玩火，那个川普政府。很有可能就在这个就在这未来的几个星期之内呢，可能把3000亿美元产品的那个关税从10%提高到25%，就是说进一步来加剧这个情况。
嗯哼，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啊。那么就在刚才我们得到消息，这个刘开明博士的这个连线不知道何故是不是现在我们又接回刘博士了呢？好，刘博士，您现在是不是通过电话回到我们的现场？
对，
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刚刚不知道为什么信号中断了啊。那么刚刚我们请这个谢田博士也稍微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接下来的这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它整个局势的发展。但是我想请您接下来跟我们谈一谈的，就是说中国政府它下一步还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做法？那么来这个可以说是挽救它的颓势，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补救措施？您觉得北京方面可能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
因为很难能够预料，因为我们原来一直预估这一次应该说中美贸易应该达成协议，因为总体上来说中美贸易如果达不成协议的，对中国的影响会更大。因为我们看从86年以来，中国从中美贸易上我们已经获得了50000多亿美元的顺差，而去年可以说中国外贸顺差的92%来自美国。也就是说美国虽然这个外贸额只占中国出口的这个15-16%左右吧，但是这个顺差却占了整个中国顺差90%多。也就是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最赚钱的客户，那么对于这个客户呢，如果达不成协议，显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所以我们很多的人都预期会达成协议，但是最后没有达成协议，这个是我觉得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所以也给整个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国际供应链的这些企业很大的一个心理的打击。所以可能会造成未来的不确定性，加速他们向其他国家转移，这样也会加速中美这个产业链的脱钩，那这个是长期来说是危害的，而且可能是不可逆转的。那我们看到当年这个从台湾从日本转移到中国的这些工厂基本很难再转回去所以也就是说中国一旦这些国际供应链的这工厂离开了中国，他们就很难再回到中国来。
嗯哼，
所以这个对中国的经济是一个非常沉重打击。
是，这是。
这个中国经济虽然发展非常快，但是它的基础是出口工业，可以说中国经济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基础是国际贸易。如果没有国际贸易换来美元，以后进口大量的这种原材料。粮食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可能会发生一个叫灾难性的一个后果。
好的， 好好的，谢谢刘博士哦。我想我们争取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几位网友的反应，然后我们请谢田博士来总结一下，也来谈谈您的看法，就是中共下一步他可能怎么走，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康辉喷饭的这位网友说呢，要不是中美贸易这么紧密，谁会在意这个汇率破七呢？但是中共这种乱投医的做法，看似在主动贬值刺激出口，但是国内的资本蠢蠢欲动，特别是房地产，这样的话央行就会很被动的要印钱，通货会进一步加剧，市场恐慌不易控制，中共玩火终究烧到自己。而这位署名叫 David 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这种局面是川习演的双簧，川普表现骁勇，步步紧逼中国就范，却步步留有余地，加关税一个月，货币操纵要观察一年才能正式实施相关法规。那么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Sovereign 的网友说，中共真是白目还要斗，都快赚不到美金了，反正共匪高官各个海外都有几百几千亿美金，赚不赚也不在乎，可怜的是草民们。而这位署名叫路漫漫的网友，他说，对于3000亿加税，中共已经无法反击，自以为通过人民币贬值可以抵消加税，没想到川普总统根本没有给机会，立刻宣布汇率操纵，中共被完全打懵了，害怕美国的金融制裁直接影响到中共权贵家族在美国的海外资产，中共现在是完全手足无措了。那么我想节目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请谢田博士大约2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当然这个很多人认为美中贸易战看来要达成协议或休兵，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那么中共的下一步他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做法，他是让人民币继续的贬值，还是他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做法，您的看法是如何呢？那么您对于未来整个中国经济的前景又有什么样的这个解读呢？
未来中国的经济前景啊，就是下半年呢就会非常非常悲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刚发言都非常精彩，我觉得他们看的问题都非常准确。就是说对下一步呢，中共实际上他这个在贸易上的手段呢，早或者弹药也好，就是说他早就用完了，就是我们也知道他已经没有更多的就是说可以对美国的产品加税的那个可能性了。刚才那个刘博士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从美国的进口对美国的出口，就是大概每年现在5000亿美元左右，对中国来说实际上是几乎见到了他这个全部出口的不是15%了，可能是应该接近25%，四分之一的样子。所以呢，对美国的依赖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现在看来，就是说他对美国的产品的关税，美国进口关税加关税的话，这个手段他已经不能做。这个弹药已经完了，继续贬值有没有可能呢？可能会有，可能会让他，一个是要继续操控，继续让他贬；再一个呢，就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发现外汇存底没有了，外汇储备没有了，他也没有能力去挽回的时候，那不得不呢，只要他继续贬下去。但是贬值的后果呢是非常严重的，那因为很多中国企业呢，他这借了很多那个外债，就是以美元计的外债，对他们来说，如果继续贬值的话，那他这个他们偿本还本付息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这会经济呢会加速这些企业的外逃。实际上，贬值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这个加速，这个资金外国资金的外逃，逃离中国。再加上产业链的转移和那个供应链的转移，就是说这个是不可逆转的，确实跟像刘博士提到不可逆转的结果呢，就是造成中国那个失业的上升。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涉及到中国数千万人的那个就业已经开始浮现，并且现在马上就有800多万大学生毕业加入劳动力市场，所以中共的那个经过中国经济的状况会非常上岌岌可危。那现在中共如果没有经济和贸易上的手段的话呢，他下面可能做的呢就是转移视线，就是我想中共他可能会比方继续在背后操控这个北朝鲜，跟川普来找麻烦，或者是继续支持伊朗或支持其他那些流氓国家，可能挑起南海的争端，转移注意力，甚至在香港挑起争端，这是中共会做的做法。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进行到这里。感谢谢田博士，也感谢在中国的刘开明博士今天参与，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呢，时事大家谈节目要继续带您聚焦香港，香港的抗争蔓延全程，那么北京是否在权衡，要如何出手？另外呢，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